信息量太大了，然后嘞，所以呢，已经听不清楚了吗？好，没问题哈。哎，我也可以随时哈。我个人喜欢这种互动式的课程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老师有跟我说，亲爱的，第一阶段的那个Flip Classroom 我都还没做到，第二阶段你又告诉我怎么 improve 哈，我其实并不打算听第三阶段的话，我也可以停在这里耶，各位。好，所以不知道各位老师们呢，不知道对于第一阶段的 Flip Classroom 跟第二阶段的 Improve 的这个部分呢，有没有任何的想法啊，或者是任何的主题想要分享的、讨论的，或者有问题想要拿出来聊聊的，我想我们都可以趁着2分钟呢，来稍微谈谈。好，古老师问到，能不能展示一下 Google Form 啊？您的意思是我现在 login 进去，让您看看 Google Form 长什么样子吗？
阿宝老师是这样的，我想看一下你说的那个课堂上，你用 Google Form 当场给学生们做的那个效果，就是你用了一个什么样的题目，让学生们做了以后，让我们就是我也想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用 Google Form 每次都好像要做一个比较，就没有那么快能够显示出来效果。
好，那因为呢时间有点限制哈，所以这样好吗？等一下我把这个一个 form，就是我之前让学生做过的 form，尤其是在我们 Startalk 的这个 program 里面做过的 form 呢，填给各位玩一玩。那在您按下去之后呢，您写出来的答案，你就会马上在您的 Gmail 里面收到，您填的 email 不是 Gmail 哈，您填的 email 里面收到这个讯息。那收到讯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所谓的效果是什么，就是你填了什么答案，学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您就可以当学生做一次。我也同时哈。我先把它记下来哈，您需要这个 Google Form，让您看展示一下。我也可以同时呢，链接一个呢，在暑假的时候一样的哈，我们让学生们做了一些。为什么我说暑假？因为暑假的讯息哈是有收集起来的。那我的班级是来一次丢一次，来一次丢一次哈，否则那个每一个单元呢都要存留下来的档案量实在太大了哈。所以我的这个link 呢，我可以寄给您，让您看一看，除了 Google Form 之外，还有哪些东西也能够同时显示这样的效果，这样好吗？
好的，好的，太好了。
好，还有没有老师对于刚刚的 Flip Classroom 跟或者是 Improved 第二阶段的 Flip Classroom 呢，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好？张老师有问题哈，张老师提到说，预先布置讲课的内容给学生回家复习，那么上课之后还有作业吗？好，上课之后的作业就是这个作业哈，所以基本上来说，预先给学生做的练习，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回家的时候呢，不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练习，所以基本上呢，应该说所有的课程哈都是属于哈，所有的课程都是属于，回家的时候呢做新课程的预习，并不做好回家的时候并不做好回家的时候并不做不做真正你所谓的作业，所以为什么叫做翻转？就是我们希望大量的作业量，假设我们把它定义成作业哈，我为了不避免跟老师们讲不一样的语言呢，好，过去老师们常常说我上完这个课希望回家做 A 作业。这个作业事实上是要在教室里面完成的，因为比如说学生需要的作业是练习造句啊，他在家里没有人会说中文，没有人帮助他，他没办法造句，所以倒过来，我们让这种作业，这一个类型的作业在家里做啊。所以张老师的问题我再回答一次哦，这个绝对不是 double 量哦，不然他就疯了，对不对？真的疯了哦，没骗你哈。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嘛，而且以我们高中学生来说，他们永远都会回你一句啊，你以为中文是我唯一修的课吗？对啊，说真的哈，也不是嘛哈。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说，我们必须要分割出来哪些部分需要让学生回家单独做。单独做的作业就是称为新作业的预习。好，我有看过老师改良我的版本哈，就是他做成了一次呢是做新课程的预习，一次做回家练习，再一天呢做新课程的预习，再一天呢做回家的练习，这样就不会是双倍的量。好，那也行。那我基本上都是让学生在下课离开我之前呢，就保证我希望他这个单元学会的东西呢，这个小单元不是大单元哈，小单元学会的东西都会了，这样呢我就可以放他下课。放他下课以后，他回家的时候需要去做的是复习。好。至于他要花多少时间复习，那是个人不一样。可是除了复习之外，他做的其实上的作业是预习的动作。好，我再来看看于老师。于老师说，第一步录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部分呢？跟重点哈，问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很多老师呢，在录影的时候呢，非常的怎么说啊？应该说老师们其实对自己要求很高啊，也就是说，老师们常常会希望自己呢像个电视明星、电影明星一样，不吃螺丝。 哈，不说错话，尤其是对于学生。其实各位哈，把想得更自然一点。我的学生其实最喜欢我说错话，我的学生其实最喜欢刚刚那个 moment，我家电话忽然响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凡人会出现的事情嘛。我们当然希望在学生面前是凡人哦，所以老师们千万不必把重点放在我是不是有吃螺丝，我这句话是不是说的不清楚，我有没有表我当然必须要注意我有没有把整张哈、啊、表情达意说清楚。如果没有说清楚，那当然需要重头来说一次哦。可是老师们不必针对一句话，我这句话说错了，我可以修正。好，我可以修正。那我个人是用纯中文录音，录影，好，录音，录影。也就是说，我的语速比现在慢。我一段一段的讲解，讲解，然后一小段一小段的录成一小段给学生，所以大概就是3分钟之内的影片，学生就是觉得他们吃得消。所以第一个就是时间啊，我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时间，是不是有时间呢，让学生可以消化的完一小段，然后这个一小段呢，可以帮助你透过这样的模式呢去注意它，那就够了。那就是你的最高境界。你的最高境界不是当一个主持人，不是有任何的错误，也不是说出现了任何的问题不处理它啊。但是你不要担心啊，就像刚刚的电话响了，如果平常是我的演讲的话，我自己的平常的演讲的话，我就会说，哎，各位猜猜看是谁打电话来啊？这么不了解我的生活作息哈、啊，不知道我今天要演讲哈、啊，那可见他跟我不熟哈、啊。当然我就是开玩笑的。那学生他们都会在第二天问我说，老师昨天谁找你？哈、啊，当然了，这有时候是2年前的影片咯，他们还是问我说，老师昨天谁找你？哈、啊，他们感觉上还是像昨天一样。好，这个是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影片不需要长啊，3分钟以内最好。第二个是千万不要怕犯错，否则我知道有的老师花了2-3个小时就为了录一个影片，为了2-3个小时录一个影片，你就会发现你会认为不值得，你会认为还不如我跟学生当面讲来的好。可是影片有另外一个功效哦，影片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学生可以反复看。你在学生面前所讲的呢，就一次性而已，一次讲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大平台呢有这么多的总监呢要花时间把这个东西影像啊或者是声音档转到大平台的网站上让大家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听一次，有习惯听2次，有的人可能2次完以后呢又有新的见解跟想法的时候再回来听感受又不相同了哈。所以这个是我回答于老师的一个问题哈。好，学生都一样，专门找老师的错，没错。好，那是不是可以放一段自己的录像？现在吗？还是我等一下一样的哈，像上次吴平老师一样，把整个 list 整理出来，老师们可以用自己的时间观看，就不会花时间在这里看录像啊、因为我可以把它快速的找出来之后呢，让老师们自己上网哈，随时可以看。不知道这样总监是不是觉得 OK？ 好，那王军老师问说，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师要不要先检查一下学生在家里有没有预习？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love 的第一阶段的 flip classroom， 在第一阶段的 Flip Classroom 里面呢，大部分的老师都会在第二天上课或者是下一次上课哈，我们不一定是第二天哈，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检测一下学生是不是有预习。好，不过我发现，我这样子建议老师以后，老师们都会很不自主的去检查，然后不自主的检查以后，只要看到有一个或两个学生，好，一个或两个哦，好，比例很少的，他没办法回答出来，他做不好，你确定他没有看，那老师就紧张，老师就会为了他们会去重复的简说，好，重复的再讲解。那如果在重复的解说的时候呢，其他的学生就会学到了一件事，他们学到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不用回家看呢，因为不管我回家有没有看，老师上课都会讲。你一旦让学生有这种错误的连结，就容易造成失败。主要的原因是学生回家看跟不看都无所谓的话，那么我们的确不需要做这个 flip。 所以你第一个，你不能够预习的太离谱。什么叫做预习的复习的太离谱？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呢让学生呢快速的点提点学生说，好，这个是怎么样的东西，这个是怎么样的东西，尤其是需要区辨，需要区辨出 A 跟 B 之间的差异的。你为了怕学生有 misunderstanding， 所以你要再次的在第一阶段里面。可是如果在第二阶段，你就不用担心学生有没有看了。为什么？我们回头来想想这个问题，只要能够在第二阶段里面我们做了 notes， 我们也让了学生上线以后做了回答，事实上在做 notes 跟在做回答的时候，我就已经检测学生有没有预习了。如果他是随便乱答，他的答案非常的离谱，一看就知道他连看都没看，我相信我们当老师们都其实都相当有经验，老师们其实从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你非常知道什么样的答案是可接受的错误，什么样的答案是不可接受的错误。好，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阶段跟第一阶段之间的差别。好，那于老师又问到说，对于初阶段的学生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好，那我分享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刚开始啊，我也是误听哈，误听大家都告诉我说，像这么高深的做法，学生要能听得懂你的全中文哈，你一定要是在 AP level 或者是 level 4，甚至是 level 3的学生你才能做。哎，其实不然哦，我要跟各位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其实关键是你有没有办法分辨出哪些 material 是 level 1的学生就适合用这种方法。哪些 material 是 level 2的学生才适合。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现在忽然教一个句型，从头到尾呢都教一个句型，然后用全中文给 level 1的学生，他们没有任何的 background， 然后我没有帮他垫底垫上来的话，他没办法学会。那不是 Flipped Classroom 的错，不是句型的错，不是影像的错，是时间点上的错误。所以很多老师会以为说，像这种录影的呢比较适合高级学生，其实不然啊。我刚刚回答了于老师哈，对于初阶段的学生，第一个就是我比较坚持用全中文，所以我宁可放慢语速哈，跟我现在的速度有点慢不一样，我宁可放慢一点语速，我宁可重复两三遍。好，我大概就是做这个放慢语速重复，然后片子绝对不要超过三分钟。好，他们的专注程度就是三分钟哈，其实就是三分钟哈，三分多钟左右就差不多是这样。我说的是高中生哈，因为我个人没有教过小学生，所以我比较难回答关于小学生的时间点的拿捏，老师们可以测试一下。接下来就是你要务必要注意的，就是说你需要给学生垫背的，一步一步的往上。如果学生没有学会这个学习的方法，那你就不要一次呢就 assign 了非常多的作业，今天晚上就开始实施，那这样他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好，大概这个是属于初阶的学生需要注意的地方。好，那张老师另外一位张老师，好，张老师问到说，录像主要是在课前的预习，课堂上主要是教跟学的互动，完全正确。好，完全正确。那我今天也许没有机会讲第三阶段跟第四阶段，好，那我快速的呢跟各位闪一下第三阶段的影片啊，那老师们就能了解说到第三阶段跟第四阶段能够做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阶段。当我们已经把该给学生的一些必要的 material， 不需要人跟人之间互动的东西都在第一阶段再加上第二阶段的进阶版呢做完了以后，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比较好的 blended learning 的模式。所谓比较好的 blended learning 的模式，就是所谓的 blend 嘛，混合在一块，也就是 online 跟同步呢， online 的部分跟这个现场呢是结合在一块的。那 online 的部分就是影片的部分，影片放在 online 上，然后呢你在教室里面就可以花非常多的心血，好，我要重复这句话哦，花非常多的心血设计这个互动的游戏、互动的活动，或者是去学很多的这种教学活动。我个人觉得很满足哈，虽然我花了很多的心血，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比前面更好玩。前面就是录像嘛，就是把该说的东西说出来而已，可是这个其实是绞尽脑汁哦，而且我发现这样子哈比较不会老哈，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想说我要怎么样设计这次的活动失败了，我要怎么去调整它。我的60个轻乳酪蛋糕的经验呢又要拿出来再次分享了。每一次呢都会有因为班级学生的状况啊，或者是各种原因，会使得每一次的小活动都有一点瑕疵，或者有很完美的时候。那不管是完美还是瑕疵，我们都有进步的空间哈。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喜欢做这次像这样的活动。我希望教室里面充满着学生在练习的声音，充满着学生享受这个说中文的一个精神。那我的学生呢，我刚刚说的哈，学生一人有一台电脑，所以并不是随时把电脑打开。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学生练习了，我就可以让他们两个，像现在两个人坐在一块，对不对？好，还有后面这个男生是在帮他们做一些提点和建议的部分，他们两个呢在写剧本。那能够写剧本，要能够达到这种模式，当然是前提是生字要会了，句型要会了，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他们都行了，他们才有办法来到写剧本的动作。那如果我让他们回家写，那你想回家写的时候，他们心里就会觉得有很多的困难，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写，他想要叫你，你不在身边。所以我希望把课堂的时间留在他可以问问题，同学跟同学之间可以互动，可以互相参与，而且呢可以把整个语言的互动精神发挥到最高的部分，就是你说我来，你回答我，我问你，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我把它称之为 engage 的 learning 哈，也就是说，我愿意在第三阶段里面花更多的时间，像西语老师、像法文老师、像各式各样语言老师，或者甚至像英文老师来请教，来吸收更多，或者像更多的中文老师我知道我们常常在这个WeChat 上面分享各种教学活动，你怎么做的，我怎么做的，我们拿别人的经验来放在自己的教学活动现场。 场里面，好，学生们呢，他们其实你可以看他的眼神里面看到，他其实完全不在乎我在旁边照相，我已经像是一个被忽略的人物了哈，没有那么夸张了哈，应该是说，当他真的很认真在做一些事情的练习的时候，他是非常的专注于他的目标，而他的目标是我要检查的啊，我要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们两个在练习对话，或者他们两个在修正一些他们觉得需要厘清的概念，然后呢把它讲出来，那等一下呢他们要表演给我看。好，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过程，每个学生都很忙，每个学生呢都在花时间呢做一些事情，那学生呢随时都是 leader， 也随时都是 follower， 在二十一世纪里面没有谁是永远的主角，没有谁是永远的配角。语言课是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只有发给学生一份conversation， 就说你念吧， A 念完念 B 念完念 C， 就算他们全部都念完了背熟了，坦白说还是没有办法把语言呢真正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有 leader 的精神，也有 follower 的精神，然后来进行互动。我比较喜欢当这种观察者，然后 facilitator 在旁边 push 他们，让他们知道有没有超出了界限啊，有没有越说越离谱啊，有没有呢想说但是说不出来需要帮忙呢，这都是他需要我们的时候。好，我快速的呢闪一下这个，演示一下这个照片，让你知道说大概在我的教室里面呢，我希望把这个时间，把这个85分钟分成了小组时间，分成了个人时间，分成了一对一的时间，一对二的时间，或者是彼此呢在 reading 上面，在 listening 上面，在 oral 上面呢更有均匀的分配。那以前如果按照我过去的做法，我光教都来不及了，我光教都来不及了，哪里有时间盯学生做这么多事情，所以感觉上呢效果好像没有现在来做的好。所以我个人为什么很觉得老师们可以尝试，而所有的尝试呢都会幻化成一个非常成功的花朵，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条路走来其实我一点都不寂寞，因为有非常多的老师呢跟我们不断的互动，然后我们彼此分享，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人翁。那今年呢我主要的主打练习跟我的研究方向呢是关于所谓的 personalized learning， 就是我的第四阶段。那么这个 personalized learning 就是说，我除了有共同的主题之外，我希望学生能够学会他自己想说的。也许他这一辈子有一些主题啊他都没兴趣，他却对某些主题非常有兴趣。如果我决定了课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一手掌握，他们完全没有喘气的空间，只有照单全收的话，对我来讲是可惜的。所以老师们也不必担心说啊这么随便呢，那会不会每一个人都完全不一样呢？其实不然，你还是这个教室里面的主要 curriculum 的操纵者，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充满着自由，什么时候充满着空间。好，在这样空间跟自由的转换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学生他是真正的所谓的 active learner， 就是他自己呢是自己的学习的主人翁，他这个学习呢成为自己，他有 ownership， 也就是说他自己才是真正呢在乎这个学习，比你还在乎，因为学得好学得不好呢他自己很清楚知道。好，所以教室里面呢学生们有时候在玩乐，有时候在练习，不管他做什么他们都是非常投入的。好，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教学模式。好，所以呢今天呢大概花了一点时间呢跟各位呢分享了一下我的四个阶段，从一开始的 flipped classroom 到第二个阶段的关于这个 improved class flipped classroom， 到第三个阶段 blended， 而这个 blended 呢我着重的是在教室里面 engage 的 activity， 第四个阶段就是 personalized learning， 当你学生已经能够呢完全掌握了怎么样在线上学一些自己学会，然后来教室里面大量的练习，那么时间空下来的时候呢就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学他们自己想说的，然后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来帮助他们，当然你会忙得像个计程车一样不断的被人家这样叫来叫去，坦白说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一点点的部分。好，那我看到了老师们提到了几个问题哈，那我就再回头来把这个问题讨论完后，我们就暂告一个段落。于老师问到说，三分钟的影像能把教学重点都涵盖吗？还是只需要引入新的知识？好，我再说一次哈，三分钟的录像是一小段。一小段而已哦。如果你的学生，举个例子来说，我的教室是85分钟，我需要学生准备好20分钟的练习，而这个20分钟的练习可能要看三段影片，也就是说录像是总共三段，三个片段，三个 videos， 每一个 videos 都是小于三分钟，三分钟是不可能把教学的重点都涵盖的。那为什么要以三分钟为一个段落？因为坦白说，如果学生能够在看完三分钟以后呢，按暂停重播，他有动作，而这个动作会让他在苏醒，所以他会觉得他自己像 reset 一样，就算开了下一个，再开了下一个影片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觉得那么枯燥乏味。 可是，一旦呢，这个影片呢，一看就是九分钟，一样是九分钟的影片哦，你不切成三段，你把它连在一块放，学生就会发现，天哪，怎么这么长啊？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啊？那他第一个反应只想干嘛？只想把它关起来，好，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好，所以剪掉影片的原因，哈，就是我是三分钟三分钟录的原因是这样，并不表示说啊，三分钟就能够把所有的教学重点都涵盖。第二个是我在录影档呢，都是两个部分哈，一个是新知识。近几年来我有做一些句型的练习，不过学生其实没有那么爱看啊，我有点是强迫他，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句型老是错老是错老是错，我就叫他回去看某一个引导，那个引导就是专门针对某一个句型。不过基本上呢，我的录音档都是针对新知识。那到了level 3、啊、我今天会给学生们老师们看一个 level 3的影片。到了 level 3的时候，学生其实能够学的东西已经不是要透过你的 PowerPoint 的影片了，他可以从影片中学影片，非常酷哦。好，我会把这个 list 给大家，我又写下来哦，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啊、我这个人很怕食言而肥的、啊、所以呢我一定会记得把它放下去。好，王老师闻到说转大平台有一位老师的问题是学生在看录像的时候怎么用 OneNote 来做笔记，我用什么来监控哈、啊、这个其实我可以，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我也可以提供一个连结。好，所以我可以让老师看到说我们的论文哈、啊，因为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散出去的枝枝节节相当的多，那我希望我今天是按在这个主轴之下，就是我的四个阶段，那么每一个阶段也许都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事件啊，老师们想要讨论的话，我相信哈，我可以给把这个论文给大家，老师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怎么用 OneNote 做笔记，我怎么监控。好，希望有回答大平台上老师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大平台上老师的问题是三分钟一个影片，一个晚上几个影片。好，那我刚刚回答于老师的时候部分有提到哈。好，文字的提问是说如何让学生做笔记，如何检查。好，我可以重复说一下吗？好，没问题。好，简单来说哈，我回到这个 PowerPoint 好吗？这个 slide 哈。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开一下Star Talk 的影片档案。那这个是我们在去年 Star Talk 的最后的After 的 Project 的这个Presentation 的时候呢，我们跟老师们做的分享。那这个是在论文版已经在论文的形式里头了哈，所以以上所有引用的都是属于最后的数据哈，所以希望呢老师们呢能够了解说我们大概是怎么做的，所以我把它拿出来。好，我快速的在这个荧幕上闪示一下哈，因为这个可能就比较大啊，不比较是属于老师们刚刚问出来的那个问题。好，我让老师们看一下，老师们准备好了、哦、好，我现在要解释的是怎么让学生来做笔记，怎么来监控哈。好，各位在荧幕上先看到的哈，右下角。对不起啊，我常常左右相反哈，跟学生讲话讲习惯了哈。左下角呢是影片，右下角呢是 OneNote 这个平台，是一哈 ，number 数字 one 哈，用哪个平台不重要哈，只是跟老师们稍微做一个分享而已哈。OneNote 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有一个可以让影片做影片的功能。其实坊间还有相当多的例子哈，我也可以到时候把这个清单给各位的时候顺便说。好，各位在荧幕上可以看到哦。我们一边看影片，有没有在右上角这边就可以做写打字，所以学生打完字以后呢，你看到的就是学生的检测。好，再回头一次哦，学生在右上角打字。好，为什么我没有列出学生的打字？因为每一个人 login 进去之后呢，是看到自己的 notes。 那我是老师嘛，坦白说哦，我 login 进去之后我没打 notes， 所以在我的荧幕上你看不见哦。好，但是等一下我会陆续给各位看。那这个就是我的检测，我的监控哈，老师们刚刚用这两个字对不对？我的监控，我监控学生呢，怎么去做notes 的，做了几个 notes， 分别是在都花多少时间做的啊，他做出来的结果如何，然后我把它放大一点，好，这个是老师们可以看到哈，每一个 notes 我都看得到哦。那因为这个是 Star Talk 的 program 哈，所以学生用的是汉语拼音或者是英文啊，这个汉语拼音还不完整呢，因为我们并没有教他们汉语拼音啊，可是我的学生都是用中文打字。所以他是用中文来打这个汉字啊，也就是说汉字来做 note。当然呢，他不会写的字都是用英文哈，所以也就是只有汉字跟英文，或者只有汉语拼音跟英文。好，我可以看到学生在几点几分的时候做 note， 非常清楚明白。那么关于这个 Google Classroom 的这个 Google Form 的部分哈，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在右手边的时候是属于这个监控的结果哈，就是学生回答了这个所有的答案，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Google Form， 对不对？我让学生填完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结果，然后看完这个结果以后呢，我可以让学生看到的是 feedback。好，所以右上角这边呢，看到的就是我寄给学生的 email。那因为我寄给学生的 email， 我也有一份嘛哈，所以我就容易有 screenshot。好，所以刚刚我刚刚说我自己没做这个 classroom 的这个影片的 note 哈，好，还好我没有老师哈，老师不检查我哈，好，所以小小的偷懒了一下，好，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回答了刚刚老师们希望啊，周老师说的哈，希望，哎，对不起哈，不知道哪个老师说的了哈，啊，怎么来监控，怎么来做笔记，好，那我们就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哈，那张总监提到说，文字我已经说完了这个哈，那能帮我把我的微信 QR code 再显示一次吗？好，那各位伙伴哈，很抱歉哈，我的电脑上并没有，并没有 WeChat 哈，啊，因为哈狡兔有三窟，我一个人就有 PC 有 Apple， 然后呢，所以其实我最常拿在手上的呢是手机，哦，所以对我来讲，哦，手机比较方便，所以我想呢，我就再把我的 WeChat 呢放在上面，哦，跟老师们嗨一下，哦，谢谢老师们今天，有机会呢来，跟我讨论。那一样的话，我刚刚说的话，我会仿照上个星期吴斌老师一样，在会后的时候把所有的资料全部呢都送给总监，送给大平台，送给微信。那不知道各位呢，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继续保持联络。
好，谢谢陈老师这么激情澎湃的演讲哈，我看到很多那个非常有用的信息，也希望我在以后的过程当中慢慢消化，能够把翻转课堂应用到我自己的课堂当中。那我现在再看一下大平台的微信群里面有没有老师有问题，那我进行一个转达，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让陈老师先行休息了，因为陈老师今天也上了一天的课，非常的辛苦。那也非常感谢陈老师接受我们大平台另一位资讯总监陈岩老师的邀请哈，然后来到我们的华文教育大平台的在线讲座与大家相见，相信大家这次一定都是收获满满哈。非常感谢陈恒良老师哈，他的昵称是阿宝老师，非常的可爱哈。那对我听到陈老师的演讲也非常的感动哈，我今天也是上了一整天的课，然后也非常理解您是非常辛苦的，又那么用心哈。我再仔细看一下哈，应该如果他们还有问题的话，好，目前没有看到任何老师有其他的问题，那就感谢阿宝老师无私的分享您所有的东西哈。我刚刚还在跟邀请您的老师开玩笑，我说人家讲哈，就是热情的沙漠，我觉得您完全不是热情的沙漠，是热情的汪洋大海。所以对，非常感谢您接受大家我们的邀请，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来参加我们大平台讲座的各位嘉宾们哈，也谢谢大家积极踊跃的提问，跟陈老师进行互动。希望下一次的大平台讲座，大家不见不散。也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晚年哈，恭喜发财哈！我就不说红包拿来了。
嗯，谢谢，谢谢。
不客气哈，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
晚安。
再见。